好，今天我预计要把这个卷30的六品巡司后面的1012页到1014页开始这一段话，把它大概文削过，然后回过头来看那个智者大师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你就会看得到这个智者大师他整理这些禅经法要的功夫啊，是不可思议的啊！我想，对照来看，你们就可以更知道他的宝贝了。好，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其实非常重要，但是我没有细讲的自相共相这一段。那么，因为这段话的这种方式呢，还是标准的属于印度人他们禅修的思维的习惯。他们喜欢这个观察思维细节啊，各位翻到1011页就知道了。应该从1010页开始啊，寻思自相，他自相呢就先开始把32物或36物分成地、水、火、风，对不对？主要是二界，就是地大界跟这个水大界。那为什么只分成这两大？因为暖气它并没有一个个别的物是它啊，那么风大也没有个别的物是它，因为风大只是指出入席，火大其实是指人的代谢作用而产生的体温啊，体温，所以要能够先把它分成二大界来看，这是一个当初基本禅观的一个思维模式，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个别起。目虚观的9相，个别的取相，那这个呢，他把它归作自相。那么共相在1011页倒数第二行，主要呢就是依着外身取一个史师他的9相观，然后呢转思维自己的内身，其实跟那具尸体没有两样的。所以他说平等法性，相似法性，能自了之啊，能自了之。这个是从结构面上来看是这样思维的啊，不过就这样的文来看的话呢，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比较搭不上那个调了，至少就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等把这个六品巡视的主体文看完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智者大师是怎么把六品巡视削成一段几乎像口诀，而且很流利的升起次第的方式去做想的。好，那这个我做一个节前啊，请各位看到1012页，我们来看看第四颗寻思品，在1012页1234567行啊，云何名为寻思比品？那个比啊，当然是指前面的6种取向的内容，或者是前面呢寻思自相啊，不管是地大界、水大界，或者是9种相，对不对？从青淤一直到白骨，这个都可以称为比。在思维前面取向内容的时候呢，不管你取自相、取共相，或者取二界相，或者取前面的6种不净相，都可以。在我们取种种的不清净相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底下这样子的二品思维。那么品呢，就有白品跟黑品。那这个，算作我们的话来看的话呢，就是负面跟正面的啊。那么这些相有一些是会比较容易带给我们负面感受的。那么怎么样才可以于那个相做什么样的思维而变成什么？变成光明的，变成正面的想法。那这个就是这边要谈的东西。那首先呢，看看它的黑品跟白品的寻思，它的内涵是什么？他说，未作是师，这边有个冒号啊，给我加上去。哎，有吗？那是本来有的哈。哎，不错。好，未作是师这个冒号，若我与彼，就是前面的取向的内容啊，与彼诸净色相不净法性，净色相是我们的现见量，就是说一般人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只要梳洗干净了，以及还没有入尸位的。我们现在活着的状态呢，都还算是 OK 啊，所以这种 OK 的状态呢，就叫做净色相。可是呢， 我们透过以上这些道理来巡视的话呢，就会发现这些净色相终究归向什么？终究归向种种不清净的道理，对不对？那个法性就是它的道理，或者是它的未来发展的方向，它终究是往那个方向去变化的。好，我们纵使不死掉吧，这一生从早上洗完澡，像我都是习惯早上洗澡的，那有人晚上也洗一次。我妈妈还说我小时候很爱干净，一天已经洗两次的。好，那不管如何，你就会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再洗澡了，为什么不洗一次就会很干净呢？因为奔忙内外，然后呢搞了一身臭汗，然后再加上灰尘的杂染，那总是不清净嘛。不要说别人觉得有味道与否啦，你自己就觉得不舒服很腻啊，所以总是洗完澡之后自己就会觉得舒服，对不对？好，不洗澡跟洗完澡之间你自己的觉受有不同，就可以观察它是在我们以为净色相的同时的不净法性。法性不必把它想得很困难，法性就是它的归向啊，它的未来性，它的必然性，它的这个道理啊，它总是会变成那样子的啊，就是从道理，从它的升起，或者是它终究啊，终究毕竟等等这些方向来去思维。如果我们对于净色相终归相不净这几个道理呢不如实知的话呢，那么对于内色身跟外有情的种种，不管是死尸或者是有情味的种种众生相，也会对他现见自己以为的净色相什么发起贪欲啊，发起贪欲。所以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要去对治的不是这个色相的本身，因为色相它本来就是缘起的啊，对不对？你随着你今天你比较粗重的造作，你就会流汗嘛，对不对？流汗对这个色身来讲，它是一个自然生理的反应。这个色身会流汗，会变成有臭味，那只是我们对它喜欢不喜欢而已。对这个色身本身，它是无自性的，对不对？它一直不断的变化，你洗了洗了之后呢，它就会又干净了，然后会给你所加上的香皂的味道呢，它会感觉不错，对不对？所以它从来也不会去一定定着在什么状态底下。这是他的自信。可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呢？在这个上面产生了染着，我们一定要啊把我们的这个色身，或者一定要把外有情或者是其他的外面色相的状态保持以及维持，或者是要求它停在一个什么状态底下，那种要求它一定要这样子不能那样子的那种心，就叫贪欲，就叫贪欲。所以其实我们所谓的白品黑品就是依这个来判准的。如果我们今天对于内色根或者是外色相会有种种状态的常相的要求，一定要保持那个状态的话，那种染着心就叫做于内外诸净色相发起贪欲。那个净色不能够讲成清净了，那个净色就是合我欲者就叫做净嘛，不合我欲者只要跟我的欲想相违背就叫不净嘛，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我们总是希望它维持我希望它的样子，只要我喜欢那个样子，它纵使是臭臭的，对不对？我觉得 OK 就 OK 了，那我可能就很乐于就保持这样的状态。那可能有人自己蛮能够忍受这样的东西，他就会以为这个是净色相啊，乃至于他会发起一个论调说：哎呀，洗澡伤元气呀、啊，哎呀，不洗澡保元气呀、啊，他可以讲出这种谬论呢、啊。他完全无视于什么，无视于别人闻起来不舒服的感受，对不对？这就是他自己对于这个色相维持的状态的一种什么贪欲，一种我硬要如此，欲定如此，不应如此，他也不顾及别人的好要与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对治修不净观对治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要讲啊，你修一个观，做一个思维，所对治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能对治，如果对于所对治的法相不清楚的话，你今天在思维它的法性或自相或共相种种的道理，乃至于现在思维它为什么是黑品，为什么是白品的归类的时候，很可能仍然还是多在我所的成见上面，对不对？我还是会对于一个违逆一般人感受的东西称为叫做净，对不对？称为叫做白品。所以如果你对于所对治的法并不清楚的话，就是不如实知的话，你怎么样思维都是错的， 你怎么样思维都会是错的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在做观，一定要在做思维的时候，非常准确的一定要随时提醒自己，我所对之是什么。先去假施设一个所对治，然后呢你的能对治的法性或者是志向共相，这个黑品白品等等等等这一些的道理的这种寻思，你才知道怎么样如理，对不对？作义，如理作义是整个禅观的重点。可是如果你不晓得所对治是什么，你搞错了那个贼，你对象搞错了，你整个思维的内容以及产生出来禅观的效用就是出问题的啊。那这个呢，种种的不如实知，而对于这个色相，你欲令如是保持的那个常相，我们誉之为净色。而这个净色的状态，我们会对它产生一个染着。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希望它发生；发生以后，我就希望它常住。啊，大体就是从这两种相来上发起贪欲的。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变为颠倒黑瓶所色。所摄者就是属于那种因为对于色相颠倒想而产生了染污的心心所，黑品就是心心所，用我们的白话来讲就是对他的感受，对他的想法，对他的诠释，对他的理解，我就会有一个对他颠倒的想法，然后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思维，而这个思维毕竟是会发起随后烦恼的所依，对不对？而后的烦恼就是因为这样的颠倒想，这样的杂染心心所而产生出来的，重重无尽的一直不断的辗转生出来的，这个就叫做颠倒黑瓶所摄。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一个内摄坏摄常相的一种净摄相的染着心，希求它发生，或者是希望它维持常相，这样子的想法就叫做颠倒。而这个颠倒会引发种种烦恼随烦恼的黑瓶心心所，所以谓之黑瓶所摄。那么这种东西呢，是有正法，正就是细论，正就是烦恼，它会升起细论啊，就是细论就是多于常见，多于边见，对不对啊？多于常见断见，这统称就叫边见，堕边的就叫正法啊，就是细论。那这个细论就是烦恼的根本。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堕边的想法的话呢，就不会产生问题了，因为我们堕了一边嘛，所以自然而然会跟持另外一边见解的人产生什么？产生争论，对不对？我说他这不错啊，我这不洗澡有什么不好的呀，对不对？你不喜欢是你的事情嘛，所以这个就世俗地带上也是产生争论的一个理由。这个是有正法，那么呢它也会令我们生苦，因为这个法性是无常的，可是我们的贪欲心是常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的把我们的常相的心呢，放在啊依止在这个无常的法性上面呢，毕竟是有苦的，对不对？还有害，有害就是有逼迫性，有逼迫性，有逼迫性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颠倒想，我们这个想法是不能够拿法性动摇它一分的。它今天要变无常了，今天要变得不可爱了，它就变得不可爱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眼睁睁的看到它越来越变成你不能掌握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种反抗的张力。可是你越反抗越把握不住，你就会觉得它在逼迫你。其实不是它在逼迫你，是你在逼迫一个根本不能做主的事情，你就逼迫它一定要接受你意志的控制，这叫做害，这叫害。所以呢，有这种想法的，它就会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去掌握他的主宰权，想办法要让他解决，或者是恢复到他以前我认为 OK 的状态，这个就是害。所以害者有两种，一种是你自己觉得还有力量，你就会去怎么样控制他，对不对？破坏那个现象，改变那个现象，或者你觉得你无力感了，你就会怪罪那个现象是在迫害你的啊，是在逼迫你的，这个就是有害。有灾患，有灾患的意思就是说，好，纵使你暂时找到一个方法能够帮他糊弄过去的，对不对？暂时能够带过去的，好像缓和的那个状态，可是毕竟他又变坏了，对不对？又变坏了，反复 一直不断再来，所以他就灾患无穷。最终的是最可怕的是逃不过死这一关，逃不过死这一关。所以到你死这一关到来的时候呢，你发觉你这一生都在搞这些反复重来的事情，那种灾患你根本无知 你根本无知，你不晓得这个灾患是必来，你完全无知，这个就是大无明啊，这是大无知啊，啊，所以呢，等到你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哎呀，钻木取火，后悔有恐不及，这就是有骗骚扰。不管是谁，一切时一切处，只要你思考透彻，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从你起追求的心，到你正追求的时候，到你已经得到的时候，到它已经坏去的时候，把它姑且分为事实，没有一个时候是有决定的可爱性，这叫做骗骚扰。读到《无量寿经》后36分的时候呢，五烧五痛，对不对？哎呀，他为什么把烦恼用烧这个字，我觉得很好用，真的是很像那种感觉的，就像是一个炙热的铁烧燃在我们的皮肤上。初烧的时候，皮肤还会有一个蛋白质燃烧的香味，可是呢，最后就会变痛，最后就会变痛。所以，纵使有短暂的乐，它毕竟都是大苦力啊。所以就是有证是堕边嘛，就是自心妄执。你产生了一个堕边的自心妄执，那你用这样子的想法去想办法维持不变，可是它就会令你怎么样？令你不如意，不如意就生苦，对不对？苦了之后呢，你就越想要去解决它，解决不了，你要嘛继续的猛力作为，要不然你就变成受害者，就是有害。可是最后你还是跑不了死这一关，暂时解决的那个问题还是反复会再来。最后呢，骗骚扰，你会发觉这个事情根本无解。可是当到你悟到无解的时候，问题你一根有没有力量，对不对？问你有没有力量能够去面对轮回这件大苦剧的事情，就是这段话要思维的，利用这一些来确定对这一些染着心的不可爱想，你一定要确定他的思想，不要有一点动摇，不要有觉得说，哎呀，这个没什么不好嘛，没什么不好嘛，这种想法很维系你。我举一个例子，因为今天下午有一位来上过我课的同学打个电话问我一件事情，他说啊，他最近很苦恼，我就仔细听他讲什么事，他就说他去上瑜伽的课啊，那瑜伽的课的老师是不错，从美国留学回来啊，学一套很科学的方法，然后呢，他不只是要求动作是如何，当然是很科学的方法来解释跟教导是不错，可是那个老师啊，就批评很多很多别的东西啊。好，批评别的流派不好，批评别的这种运动不好，然后讲了很多这种批判的话。好，这个姑且也就算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求饮食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不能那样那样那样。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呢，就不是他的学生，那使得他就觉得他的生活变得必须要完全掌握在他那个老师的那种什么思考架构底下，他觉得那个老师的那个控制欲太强了。其实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世间法，它是本来出自于善意，要教给人家一套很好的运动方式或者是观念。当然我们有一个瑜伽饮食的好的观念是不错的，可是问题如果把它变成是一个必定这样子为才是对的，那这样子的话就很麻烦了，非常非常麻烦了。第一个，你就有一个不能随顺世俗的一种拗脾气，为了要维持你一定要这样子，你就会跟旁边所有的眷属怎么样不合嘛，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可是依我也学过这些东西，可是呢，我不强迫的要求自己要这么做，并不是我学了不用，而是我知道这种东西当因缘成熟，如果我在一个道场，它就是见解完全跟这个思想是一样的，我在那个道场只要闭关一段长的时间，我就可以按照他的理论看看能不能做得很好嘛，对不对？可是我能够一直这样的过活吗？除非我远离人群。如果我要入世在这个红尘当中打滚的话呢，所有人的思想并不是跟我所学的这个是一套一样的。所以菩萨道跟解脱道非常不一样的思考就在这里。我知道怎么样是可以令我身体好，怎么样可以让我的这个饮食能够所谓的健康，可是问题不然。所谓的健康是全面的，是一个比较平衡圆满的看法。你纵使按照一个食谱非得要每天那样子做，对不对？你以为那样就绝对健康了吗？你以为不考虑别的因素的配套，你就绝对那样子饮食就绝对 OK 了吗？ 我不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个人的体质依照瑜伽饮食的观念来看的话呢，你吃火性的食物比较多的，你当然身体会变成火性的状态，对不对？你如果吃惰性的食物越多，你身体会比较产生酸性的体质或者种种的毛病，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可是没有人叫你每天都吃那么样的东西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每天有那个姿势，有那个瑜伽饮食的姿势，当你在摄取食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减折，对不对？就可以取它的平衡，你可以在多与少啊，偏取一种或者是平衡的摄取的这一种判断底下呢，不随顺自己的习气去作为，是这个姿势在这个判断力上让你能够怎么样，在开遮吃饭或者是我们做拿捏取舍的方便法上呢，能够有一个非常有弹性的选择权，而不是反而让你的生活变成不自在的、不自由的。与此之故，我就曾经听到僧团曾经为了我们的大寮里面的这个煮饭呢、啊，应当要煮成什么样子，就居然为了这样子僧团分裂，那就要怪到谁了？就要怪到写那本饮食书的那个人。如果有人写一本书，那因为读了他的书，最后呢，一个本来和和的僧团，因为就为了中餐要吃什么，就变成见解不一样，最后这个僧团分裂了。那写那本书的人，或者教那个思想的人，是不是算是破和和僧呢？他的本意不是如此的呀。可是问题，我把这样的知识学成那个样子，最后造作成那样的坚固不舍，而产生正法，对不对？产生跟一切众争论的一种结果，这个是对的事情吗？这是对的事情吗？所以当我们在学戒，或者是学任何所谓的佛法，或学任何的知识的时候，切记什么是世间，什么是出世间。当你产生决定圣洁，说欲定如是不定如是，你就依着个人的知见，你就一定要控制主宰这个环境跟所有的因缘，这个东西绝对是世间法。这个世间法毕竟引来什么？有争有害有苦有灾患有骗骚扰。什么是出世间？出世间是用那个知识来自己做取舍，对不对？我可以因为这个知识把这样的食物可能有不对不好不完全健康的那种部分，透过我的知识加以减折平衡，以及降低它对我的破坏性，对不对？我可以用这个知识，可是不会用它的知识变成跟别人的争论的缘起，不会。这就是随缘不变的道理。当我能够把这个健康饮食的思想慢慢的分享给所有我这一个和和共住的同修道友们，大家慢慢理解了，对不对？那最好大寮还都是由我们自己去负责。像我在僧团住啊，很多大寮都是人家山下的欧巴桑发心来当义工的啊。他自己认为主食要什么观念，他就煮什么菜给僧众吃，他也一副诚心呢，一副非常诚恳的心呢。就最后得来的是什么？哎呀，他发觉这些僧众怎么都不吃呢？你不吃这个东西，早跟我讲嘛。就变成这样子的不和和，我觉得这样子是会发生大问题的，发生大问题的。所以由此之故呢，我们来看看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绝对不是在法相上产生分别的，绝对不是。法相就是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缘起的东西，它没有决定如此的，何况一次绝对不能够决定什么东西的，它只有偏取一方，堕到一边，而且坚固不舍，才会造成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断的是什么？不是在法上去抉择对不对、好不好、高或低。如果你在法上产生决定法性的这种圣洁，那一定产生有正、有苦、有害、有逼迫性，所有这些问题出来，这就是堕于世间。这就是堕于世间，就是把五蕴当作是实有的。不了解我们今天为了饮食这件小事，老实讲，我们今天需要饮食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烦恼的事情了。我们在这个烦恼的事情上又增加烦恼，那不是头上安头吗？不是知见利知吗？所有这些东西，头上安头也好，知见利知也好，就是无明本，就是产生不如理作意，产生染着世间，把世间五蕴的这些流变现象当作是实有的，当作实有就算了，你还坚固不舍决定我这样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这样下来，你堕边的这种颠倒想，你自己不发现，你就会怪到，哎呀，原来我不适合这里， 原来这些人都跟我故意跟我作对，于是你都看到别人是错的，你自己是对的。如果你的个性不改，你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话，你去到哪里都一样，去到哪里都一样，绝对没有一个能够跟你和和共处的团体，没有。所以今天修行，今天做一个修养，今天我们学习圣道，就是要改变你的习气。习气的改变一定要有正见，对不对？就八正道来讲呢，第一个就是正见。七觉知的第一个关键的因素呢，就是正念跟就是觉知，就是责法觉知。如果你今天责法是堕边的思想，是坚固不舍的，以我见我慢为依止而升起的贪嗔痴事，而你不自知，你总是觉得别人跟你作对。如此这般的话，你再怎么样以为你自己的佛法知识有很多高明之处，那都是心外之法，因为你没有回归你的本性你没有回归到对人对事对物这个部分，你自己的修养，你自己三业造作习气的改变。所有这些佛法不回归本性的修养，都是白搭的，都是白搭的。你有那么多的资金干什么用？你在三业造作上一直不断在人事物上做梗，产生很多的烦恼，你以为你在增加我所，还是在断我所嘞？所以包括佛法内部的戒定慧种种的知见也是一样的问题，也是一样的问题。如果你对于某一个学派的知见产生决定坚固不舍的想法，那也是有正有苦有害有灾患有骗骚扰心理。所以法相本身没有世间跟出世间的问题，出世间世间圣凡恶道的行者都是要依止法相而过活的。哪一个人他没有蕴界处了？是不是啊？哪一个人没有六根呢？哪一个人不造业呢？可是有人造业，他不认为那是业障，对不对？有些人造业，他在业处看到什么？看到道，看到法性，看到出世间圣道的道理，他有一个很痛的领悟，他不像一般人染着其中，坚固不舍，一样的造业。所以很多人就会去怪说啊，我没有福报受用那个东西。可是当我没有福报，身体四大不调，产生很大的苦痛的时候，有人会因此开悟的呀。所以你说业障是业障吗？有时候业障是一个让我悟到四圣谛的教材，它是福报哦。福报一定是福报吗？福报有的时候是业障啊，因为你以为你本应当所得，这是我今天修了多少劫的布施而得来的福报，我应当所得。如果你决定认为是如此的话，你就当作实有的，当作是实有的，你在五蕴法上有了颠倒想了。一有颠倒想，你马上要堕到有正法、有苦、有害、有灾患、有偏骚扰心，你就是没有见到法性。你就是逆着法性去这样子产生颠倒想，而产生烦恼跟随烦恼，这是整个这个思维的非常大的关键所在。我多说了一点话。那么由是因缘发起当来，就是当来就是未来哈，生老病死愁叹忧苦种种的扰扰，这就是所谓的骗骚扰啊，它会引发辗转相依后患无穷的这种烦恼跟随烦恼。到此呢，就是算是对于黑品所设颠倒想的思维方式，就知道如果我们对净色想、净色相的不净法性，如果不如实知的话，就有以上我所谈的这些问题。你怎么心，你不管佛法的知见有多么高明，你总是堕世间的，对不对？你就还是个世间凡夫，不因为你的佛法知见非常厉害了，你就是圣人，你就是圣道的行者。不然好，相反，那看白品怎么说呢？底下若开始就是白品的。若我于彼诸净色相不净法性，就是所有我暂时以为合于我的欲，合我的欲的，我们通常会觉得它不错，不错的东西就归之于所谓的净色相。只是不管如何，所有这些我暂时以为净色相的法都归向不净的。这个不净法性，如果我能够如实随观，随观加一个相，随相观，随相观就是随着法相，随着蕴界处无常生灭变化的相，好，不管它暂住或者是久住，好，不管它生苦或生乐，或者是存留在无记的状态，如果你能够随着相而起这种理观， 随着相而起理观，你不起这种颠倒执着，认为实有决定不变常相的种种想法，那么这样子的法你就会跟什么，跟这个圣道，跟这个法性相应。那这种思维方式就叫做白品的心心所，就叫什么，就叫做有为的善法。白品所是就是你会升起什么对于道理的信，对不对，乃至会起惭愧心啊。白法里面的那十一个善心所就是属于白品所设之法啊。如果我们用这个白法来归类的话呢，黑品的心心所就包括26个烦恼跟随烦恼，对不对，白品所设就会升起11个善法的心心所。那那样子的话呢，你就会因为这样子有为善心所的条件，你就会比较朝向善的方面去思维，你那样子就会改变你的意，乃至于改变你的身跟语的造作，你的三业就会转向善的方向去亲近所缘，不会呢染着于固定不舍的镜像，然后呢不承认它的不净法性，一直跟所有这些实相的道理呢去作对，于是你会堕边，会生苦，会有迫害 想法，会有无端的灾害跟无穷的骗骚扰性。可是如果你朝向11种善法的心所去锻炼我的心的话呢，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于是他说啊，这种无颠倒的白品所设的心心所呢，是无正法，是无苦力，是无害的，同样的也是无灾害的，无骗骚扰性的啊，就刚好跟前面的黑品心心所刚好相反。所以他说广说乃至由此因缘能变能灭，当来生老病死乃至扰扰，意思就是说未来轮回啊，投出陀摩无有出奇的轮回道，你就可以慢慢怎么样还灭12缘起，对不对，开始见到法性，在12缘起见到法性了啊。所以他说你就可以由此因缘能够灭加个字还灭，你就可以观察12因缘的还灭道啊，你就可以逆缘起来观察，知道怎么样能够发起般若的智慧。好，这里是算这个黑品跟白品思维的大体介绍，底下就做个总结。他说若诸黑品，那用白法来讲，这26个随着五蕴境界，我升起了净色想这种颠倒黑品的想法，我于今于彼对这种想法，对26个引发起的不相应啊，这个烦恼的心所呢，应当不应忍受，应当立刻就予以遣除。遣除有2种遣除，一个是已经发生了，你要立刻让它断；还没有发生的，你要令它不起，对不对？这是对恶不善法，我们应当要起的2种心了。那么白品呢？他说，若诸白品，就是那11个以白法来讲的话，11个善心所。如果你对于一切的相能够随顺法性这样去观察思维的话，那么随着而发起的这11个善品的心呢，那么我今于彼未生，应当令他生；生已的话呢，就令住，而且不但要令他保持，还要让他增长广大，对不对？所以这里相对的思维就是四正勤嘛，对不对？恶不善法，已生要令断，没有生要令不生。白品的心心所如果已经生的话呢，令他怎么样，令住，令增长广大。如果还没有生的话，要快的令他发起来，就是四正勤。这就是已经隐含到四念处观了，因为你就是观察到生念处嘛，因为前面的不净想基本上是属于生念处，观察到内生外生，毕竟它的不净法性都是不可争议的，对不对，你不需质疑这件事情的。所以呢，对于他起的颠倒想，你不要忍受，立刻遣除；对于他一些比较朝向有为善法的这个部分呢，你要立刻的令他增长，或者是还没有生的要令他生，这就是四正勤。用这种方法来寻思彼品，寻思啊，就去思维这一类的法相，在所有一切净法相上面呢，他的不净法性要做如此的见者啊，用四正勤去遣除黑品，去增长白品的心心所，这样的话你的心就会越来越跟善相应啊。这是这一品思维他的教导。好，这里算是告一个寻思彼品的段落。首先来看看寻思彼时，彼时就是用三迹象啊，三迹象来观察他的无常法性啊。无常法性其实就是空 空其实就是无我，好，我们以后会用到这个部分。那么什么叫做寻思彼时呢？他这边就是先征问，未作是思，冒号，你做做底下这样的思维，怎么思维呢？首先，先去取向圆满，所以底下这段话呢，就叫做取向。你要么取一内朽秽不净，对不对？这个内旁边多写几个字，一内朽秽不净。好，根据你内根身36物的种种不清净，对不对？对于你自己平常以为的净色相，现在眼前你就把它看清楚。原来这个所谓的净色相，这个清净的我，这个肉身，它就是包含这36不净物里，对不对？先这样取相圆满。那么如果你是取一外的相，那这个外若外，那个外就是一外朽秽不净，你就依着外始思九相，或者是两种大界，地大界、水大界这样子的取相，对于外大这外有情所现的始思相，你对于它的不净色相的现在事也把它取相圆满。原来它九相从青淤到白骨，一个一个就是如此的。先按照前面的自相观先把它取相，取相完了之后呢，才做底下这种思维。怎么思维呢？你看他说明，他说诸过去是成净色相，就是说在我今天没有这样子取相思维，它是36不净物，它死后就是这九种相的改变，我过去就会以为它是清净的，它是恒常不变异的，它就是有一个我住在里面，它就是一个可爱的色相，这个想法。我过去世的时候呢，曾经把内根身当作它是清净的，把外面的有情也当作是清净的，我有一个过去世曾经把这些一内一外做净色想的想法，但是比于过去虽有镜像，而今现在如是次第种种不净发起，而我今天就在止观当中，依照圣言量的道理，我如理的去思维，如实的去观察，真实的发现我的身体不管再怎么样说，它就是包含这36不净物，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比较干净的36不净物，或者是比较脏的36不净物而已。今天我对它所有有为的施舍，我不管再怎么样喂养它，什么鲍鱼啊，这个燕窝啦，它不过还是长养这些东西嘛，知道吗？所以其实这个色身只是需要一个必要的营养，它不一定要这样子照顾它，也不是那样的照顾它才可以，或者是这样照顾它就不行了。今天我对于它的种种颠倒想跟杂染、染污、希求、贪欲的心，这种心都是不正确的嘛，都是不正确的。这个是用现在做观了，对不对？你现在取的36不净物，或者是外有情的九种死相，当你现在像是这样子，于是你就反思，过去我曾几何时也都把这些东西都当作净色想的，可是如今我圣解作意不净像现在目前的时候，哎呀，才发现我过去实在是糊涂，实在是颠倒想，对不对？实在是堕于一边，却以为永远恒常都是如此的，不会变异的，可是这东西是根本违背法性的，对不对？这个思维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或者你也可以就倒数第二行这样子想啊，这是第一种想法。第二种想法是说，诸现在是我之所有是净色相，或者我现在还不是那么的恳切，觉得对我是36不净物，可是还好吧，对不对？还好嘛，那你会以为它还可以啦，这就叫是净色相。可是此净色相于现在是虽有净相，虽然我今天尽其可能的利用美容啊，利用化妆啊，利用衣服啊，利用种种的饮食啊，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好，完美，少壮胜美，对不对？我纵使所有的因缘，用世间因缘把它尽量维持以及制造出一个少壮胜美的镜像，我现在纵使可以如此，但是它本来应当就这样子 OK 的嘛，但是事实上可以吗？可以恒常保持如此吗？于未来是不当不净，那个不应当是错字，那个有没有临本？ 对吗？不当不敬、哦、不当不敬 OK， 如果这样子写就对了，不当顿点不敬，就是说不当是这样的镜像的，不会一直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最后它就会变成什么？变成不敬法性的现象，不会一直保持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我怎么可能一直是这样子呢？我怎么可能一直泡在浴缸里面洗它，对不对？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呢？就是洗它，我的皮肤也会起泡泡啊，是不是这样子？起皱纹啊，是不是这样子？好，我烧痒的时候，粽子觉得很舒服，继续烧它就破皮啊，这就是不可爱的问题嘛。我粽子暂时可以如此，可是它不一定不会持续保持如此的，终究还是变成不敬的。所以如今现在外不净色，无有是处，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以为啊，我以为它是净的，它是不净的，都没有恒常不变异的相可以取的，没有。我今天要呵斥的，用不净观来呵斥的，就是这些于色相上的常想，不变异想，有主宰性，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的这一种觉受跟种种的想法，我要呵斥的是这个东西。不是这个色相本身，这个色相本身是因缘法，因缘法毕竟就是性空无自性的，对不对？它没有染没有净嘛。今天我就是在这个相上，在这无自性的相上做了不颠，做了颠倒的想法嘛。所以我把它用时间，先用过去到现在来看，动从现在到未来上来看，这就是三迹象。用这样来看，得到什么结果？得到一切法相是无常的，对不对？它的法性也是无常的，无常就是无自性的，就是没有恒常如此的相。你今天在这个没有恒常的相产生了恒常的想法，这就是颠倒，对不对？与无常相产生常想，这就是颠倒。这个颠倒就是一切烦恼跟随烦恼的根本，这就是我要所对治的。于是你就很恳切的用这样的现见，从相上去见到这个道理，你就会很肯定，而这个想法会越来越流利，对不对？你定中这样想，初定了也一样这样想。今天你吃一餐饭的时候，你都知道我吃一餐饭，我有什么功德？我今天修了什么善根，对不对？有什么功德配吃这餐饭呢？这餐饭吃下去也不过就是维持暂时这个色身的良好。我如果不用这个一根名利的当下来好好栽培善根的话，我吃了这么胖嘟嘟的，最后还是要减肥，通通把它减掉啊，对不对？就三迹象来看，我今天好，纵使能够吃这顿美食，这顿美食我消化不来，对不对？无从消瘦，无从消瘦了之后，只会在我的肚子留下一层厚厚的脂肪而已啊，对不对？不会在我的阿赖耶树种下一个金刚菩提种子、啊、用这样子去较量一下功德，我们的心有没有这个功德受这餐饭？于是这样一般，你对于所有这些世间颠倒想去做的执着见，就不会那么固执不变了，对不对？有的吃，觉得这个东西不合你的之见，你就少吃一点，不起争论，大家就这样子互相慢慢拉近彼此见解之间的距离，对不对？保持和和共处的情况底下，那么利用各自无我的修养，能够开始对于圣道，对于出世间法性的道理，能够彼此拉近彼此的见解，对不对？共同成就佛道，这才做好了从忏悔，对不对？然后呢，劝请如来，随喜回向发愿，所以保持着无悔的心，在一切境界当中，你就不会只是去跟别人争论，而会先从自己怎么样去调整做起。调整又不是做好好先生，我当然是随着这个劝请随喜慢慢拉近彼此的距离，对不对？最后呢，大家回向佛道，大家来讨论怎么样解决我们共同安住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法相，是大家因缘法上的问题，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见解，大家彼此用一个非常建设性的态度，不要互相争论的态度，彼此很公平很平等去讨论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的目标都是道向什么？圣道，道向第一地。 如果我们大家的目标都是去建第一地理，在这些事情上就没有那么好争论的事情。减少这些世间法易于颠倒想的争论，我就会多一点时间跟心力在建第一地的功夫上花多一点心力跟功夫。你的生活不是会变得比较自在一点吗？所以修行不是凡事哎呀青菜的后，不是这样子。我能够改善因缘法对大家都好，对不对？而且借由这样子的沟通，能够让大家的这种觉性可以显发。所以我很赞叹白云长老，他经常讲空性啊，讲禅观啊，讲很多很深的道理的时候，他总是回到很基本面上来看。他说我们能不能够在三业造作染污的业处看到道，道是什么？道就是依于我们大家共同建第一地的修养，对不对？去仔细的而且平等的去分析这个问题，应当要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因为所有这些因缘法世间向上的东西，怎么比对于求第一地都不是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这群人在这边一起共住，为的是这一件第一地的事情，这些事情都只是减少障碍而已。所以我们今天在此的所有讨论，只是为了共同讨论怎么样减少障碍，而不是因为这样子坏了我们彼此互相提携和和共住的道业。与此一比，你就知道天渊地别，当做什么取舍，就不会舍本逐末，留于细节去起争论，争论又引发无端无尽无边的烦恼跟罪烦恼。想想看，这样的代价只不过是一个转念之间而已，只不过是个转念之间而已。什么叫圣道？圣道就是这种修养。你这个贪咱们写尊啊，你是怎么做想的？你是怎么做决定的？你是怎么做判断的？这是关键。好，以上呢是这段话的思维。那底下还有说了，我此色身去来今世成如是相，当如是相，现如是相。成如是相就是过去，当如是相就是未来，现如是相就是现在。那么由这三句话呢合在一起，就是说，请问这个相曾经有一样过吗？你看都在变呢，都在变呢。我曾经如此，未来我希望是这样子，可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不过如是，不净法性。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好的啊，这句话就是一个就类似像个口诀一样的东西啊。我倒是希望各位把这句话都记起来啊。我曾经是这样子的，我未来希望是这样子的，可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总而言之，不过如是，不净法性。不净法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归向不净嘛，对不对？归向不净嘛。所以我今天不净了以后，我还是要动一点功夫，因为为了不让觉得别人跟我一起共住不舒服起见，我还是要常常怎么样沐浴啊、洗澡啊、更衣啊。所以你看我们拜忏，每次一支忏就是要换一次衣服，对不对？照如法的要求上来看，就是要这样子的。乃至于斋戒的时候呢，要沐浴更衣等等的慎重，都是从自己的色相之处表法，对不对？由外相来要求你的心要这样子，随着相如理作意，如理作意。所以观察不净不是最后对于这个色相完全的放弃，说我不管他了，绝对不是这种消极的。如果你产生这种消极的思维，那你还是堕于一边，堕于一边。我们叫你观察苦地，不是就觉得哎呀人生好苦啊，对不对？观察苦地是说我原来可以走一个不苦的道路，对不对？观察极地就告诉你，我不需要去积极生苦的因嘛，对不对？所以你这一念思维道理之后，你会转向变成悲观还是变成比较积极，那都是你如理思维跟不如理思维的分别。如果你不如理作意习惯坚固不舍，那你就是一直以污名为本染污，对不对？而不断的升起烦恼跟随烦恼，反之就不染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持续听经闻法的道理，能够继续这些道理的熏习上面，能够得到真正有力量的证件。有了证件，修行才能够下手，对不对？不会老是一直在屁股背后，对不对？哎呀盯着你，你一定要别人这样子管着你也不舒服嘛，对不对？所以不管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你这个自律的性格能够发起来，能够发起来，这就是圣弟子的修养。好，所以 我们一直要求如理作义，就是寻思你的如理的寻思，这一种东西是要透过文思之量积极有力量以后，随时随地随着相会转的，对不对？随着相会转的，所以我们前文才谈到这种叫做随相毗婆舍那，随着法相你都要能够观入契入法性，要养成这样子的思维习惯，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那回过头来你所有的作为还是在相上作为嘛，对不对？这个相的因缘法还是要如其缘起的怎么样，令它更加的随顺我们今天的修道的生活，更加的利益一切的众生，对不对？所以这些因缘事，只要对于利益自己跟他人都有好处，我们就应当要努力作为。所以我们呢能够很平衡的在这个中道第一地的道理上呢寻思彼时，这是寻思时他的说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寻思理啊，寻思理可以说是六品寻思的重头戏了啊。所有这前面的五品寻思都是要归向第六科寻思他的道理，这个道理有四种，我们先看科，请看1013页科判的第三行，宇宙的一有没有？宇一是什么？观待道理嘛，对吧？啊，有个观待道理。那么观待道理呢，底下分作两科哦，一个红一，请看隔壁一行的红一是约真谛跟熟谛辩理；红二是约十二因缘的道理性来辩理。啊，这是观待道理有两个。一个是约圣义地跟世俗地的分别，一个是约十二缘起的生灭跟幻灭。好，这是第一个道理，观的道理。倒数第三行的科判那边写语二是作用道理，倒数第二行是写正成道理，对不对？好，翻过来，在1014页科判第三行有没有个语四法尔道理？好，这个我们曾经学过了。好，我们看看它实证性哈，实际上要怎么样用在不净观当中去思维这个四个道理。好，我们回头看到1013页第四行，云何名为寻思彼理？好，这边他这样思维的，作是思，这里也应该是冒号的啊。若内若外，哎，这个内也还是前面的第一个啊，他都是举第一个为例啊。同理可证，那六个都是一个一个这样想，你要取这个一内学会不净，或者是接着第二个的所谓意外学会不净，乃至到苦恼不净，到最后疏坏不净，一个一个都是可以这样思维的，对吗？每一个前面的任何一个单一的字相都可以按照六品寻思这样想啊，这是随便举一个一内跟意外而言。好，一内的学会不净的那个色相上，跟意外种种史诗变化的九相观的色相上，都找不到什么无有我有情可得。我是对到内，有情是对到外。若内无有我可得，若外无有有情可得，有情就是他啦，也可以叫做自他也可以啦，你可以把我旁边写自，把有情旁边写他啊，你找不到这种东西。不是说没有那个相，相就是相，相就是无常的，对不对？我们随便不管圣人或者是凡夫，你只要仔细的理性去看看那个相，没有一个人会说相是固定不变的，只有照片，连照片都会变的，照片都变黄，对不对？有的时候根本都看不清楚了，对不对？水一泡大家也会烂，所以它毕竟是有为法嘛，有为法就会变坏的，所以相上没有恒常不变的东西的，对不对？可是今天呢，我们就以为有一个恒常的相，所以这个是约这个恒常不变亦有主宰心的那个相是不可得的，是指这个相不可得，懂吗？啊，不是说那个生命的不可得。好，或说为净，我们就在这个无自无他的自性相，这些恒常不变亦的我有情的自性相上，这种不可得的自性相上，说成有净有不净。那有净有不净就是什么？就是正，就是堕边，对不对？有人认为它是净的，有人认为它坚持认为是不净的，那这种想法都只是言语的失色而已了， 啊，所以它底下就分成两种道理来看。那么这个道理呢，若内若外都无有我，即有情可得啊。这个呢，旁边行，请各位注明一下，这个就是圣义谛。毕竟一切法无我，这就是圣义谛啊。那么呢，底下两个字开始呢，是约世俗谛来观察。他说，在无有我自相可得的法性上，为什么我在世俗谛仍然还是看到他有我呢？底下就解释了，你今天会在这个不净的色相上认为不可得的色相上认为有我，乃至于这个我是净是不净的，这些分别都是怎么来的呢？他说，唯有色相，唯有身形。色相旁边写青黄赤白，身形呢就写大小方圆曲曲，就是曲身，对不对？这些呢都是我们身体所变现出来的威仪，都只是我们今天皮肤啊或者是种种的穿着啊表现于外的显色以及它的形色，只是从物理特性上去分析了。其实我们只不过是看到一个显色跟形色，如果这个显色跟形色就是我，就是有情的话，那蜡像馆的人啊做得还蛮像的，是不是啊？前一阵不是有个很恐怖的片子叫做蜡像馆吗？那是以前很老的片子改编的，他可以做得惟妙惟肖啊，对不对？乃至于你用摄影机去拍下来，恐怕他还比你还更像你自己，对不对？因为他是大家以为最美好的那个人，所以他把那个演员呢还做的就跟他大家印象一样的那么美好，保持不变，对不对？你已经是八九十岁了，他还是那么25岁的年轻少壮的样子，所以就你的自我印象而言，他恐怕还比你还更坚固不舍，对不对？维持那个少壮美好的样子，他恐怕还比你更像是真的你的印象，可事实上他不是你嘛。所以由此可见，如果32相就是佛的话，转轮圣王也是佛嘛。那么连佛，如果你以色相来寻求佛的话，也是不可得的，对不对？佛有32相，转轮圣王也有32相，并不是具备有那个色相就一定叫做佛，也更不是我说我是佛我就自动是佛了，对不对？所有这些东西都只是什么，我们仔细去想想嘛。我们学了这么多的道理，读了这么多的佛法的经论，我们应当都要去慢慢去考虑接受这个事实。什么事实？在这个显色跟形色的依止处，其实我只是假想施色言论，谓之为净，谓之为不净，乃至于呢谓之为受暖视。那个暖呢，我觉得它是别处不是这样写的啊、哦，因为那个软应该是软绵绵的软了、啊，可是应当是什么日字边那个软哈的右边，然后旁边改成火字边就是了。暖和的暖呢、啊，那个日字边改成火字边，应当是这个字啊。受暖即是，受暖是加起来就是生命现象的三元素，受就是一起受命，对不对？一起受命。暖就是皮肤还是暖和的有温度，是就是能分别外境。一个生命体不外乎就是三种现象嘛，对不对？不过三种现象，当你这个东西有这三种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有一个生命的现象的存在在那一个色相跟身形上面，如此而已啊。若气舍身时，离执持而卧无所思如目，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呢、啊、是好、啊、或者是暖气离开这个色相身形，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若气舍身，意思就是说，如果受暖是啊离开了这个色相身形的时候，那这一团一个骨架子包一团肉里面有36物器官的这样一个人，他就瘫在那里，对不对？离开执持，执持就是执受。如果你的视神对于这个躯体已经没有感受了，那个躯体就瘫在那个地方，对不对？离开执持而卧在那个地方，你对他所有的感受无可思维。所以呢，离执持是说离受，无所思是离想，乃至于不能造作。没有了受想思，他光有一个色相身形在那个地方，你说他是我吗？他是有情吗？不可得的。所以友情真正最重要的关键不共的因素在哪里？应当是那个是嘛，对不对？ 应当是被称为世的东西。而世在哪里？世是不可见的，世只是这一期寿命，这一个生命现象，它在作用跟外界的活动，对不对？